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阳，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最近凌云在节目中和听众朋友经常分享一些伟大科学家的故事，希望透过这些伟大科学家智慧的言论，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他们所敬拜的这一位创造宇宙世界人类的造物主。那今天在节目中，凌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位人人皆知的伟大科学家伽利略的故事。伽利略是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及哲学家，他是科学革命中的重要人物。他的成就包括改进望远镜，以及他所带来的天文观测，以及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这么说：我们知道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所以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正确的，所得的结果必定由正确的认识圣经得到印证。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上的精确研究更是印证了圣经的准确性。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有许多人把伽利略当成无神论科学家的代表，但实际上伽利略始终是位极虔诚的基督徒。当伽利略用望远镜发现的太阳黑子、木星的卫星和月亮上的山脉时，他欣喜若狂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惊呆了，我无限地感谢上帝，他让我发现这样伟大的、多少世纪都不清楚的事迹。伽利略认为圣经与科学并无矛盾，他在1613年写信给卡斯德利神父说：圣经与科学界都是来自上帝的圣言，前者是上帝圣神所启示，后者是由上帝之命所造成。我以为圣经是把救灵魂所需要的真理告诉世人，这些真理只有上帝圣神的声音给我们启示了，没有一种科学的方法能把它们证实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同一个上帝给了我们感官、言语和理智，却不让我们去利用它们。其实靠我们的感官、言语和理智等，我们自己便能求得许多事理，特别是关于那些在圣经上毫无记述的科学。伽利略终其一生是个热诚的信徒。维瓦尼说，伽利略不但是上帝的教徒，而且是至圣无伪的。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听众朋友，有人心中抱不平，因为基督徒指出亚当犯罪之后，世人要承担他犯罪后的结果，那是不是说上帝是不公平的呢？在今天的拥抱小语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为什么亚当犯了罪要我们来承担。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
首先，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之后，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世人是从他们与他们的后裔一直生养繁衍而来，因此亚当是人类的总代表。他不听上帝的话，堕落在罪中，成为有罪的人，人类也就成为有罪的人类。圣经指出，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罪。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就好像一粒坏了遗传基因的苹果，它种出的苹果变成坏苹果，这些坏苹果继续种出来的仍是坏苹果，因为它由遗传而获得了使果实变坏的基因。我们人也是一样的，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性便进入人类，于是人人都会犯罪，正如圣经说的，世人都犯了罪。其次，我们要承认罪果是有牵连性的。昔日上帝在人犯罪前已经发出了警告，圣经记载耶和华上帝曾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结果是他吃了，于是死亡便临到他。他虽然活了930岁，但仍然是难逃一死。不单如此，上帝对亚当夏娃所执行的审判今天仍然是有效的，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罪过牵连了世人到如今，即使我们人没有犯亚当当时吃禁果的罪，女人却仍要面对生产之苦，人要劳苦才得糊口，地会长出荆棘吉利来，还有人要面对死亡等恶果。同样道理，上帝昔日要赐福给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但人没有好好的治理地球，不好好管理万物，比如说滥用农药、滥捕鱼获、滥杀动物等等，使大地受污染，海洋以及陆地动物绝种等等。即使你和我说可能没有做出这样的行为，但我们却因为其中的牵连而受苦。我们既然因人犯罪而受苦，要责怪的是人而不是上帝，不能推卸责任。但人的问题是常常推卸责任，从亚当犯罪后便是如此。圣经记载上帝审判亚当时，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我们看见亚当推卸责任给夏娃， 夏娃推卸责任给蛇，人不断地推卸责任，更严重的是推到上帝的身上，甚至责怪上帝为什么不拦阻亚当犯罪，并且责怪上帝为何创造会犯罪的人呢？话说回来，人虽然受到亚当罪过以及别人罪过各种牵连，但上帝却不是按照亚当或别人所犯的罪去审判我们，乃是照个人自己的行为受报的。圣经论到末日主耶稣基督的大审判时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他的审判是公义的，圣经罗马书二章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又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因为上帝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因此，我们承担了亚当或别人的罪过，既或不好受，但个人面对上帝审判时，自己要承担的罪过更加的严重。圣经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人都是不洁净的、虚谎的，都是有罪过的。按上帝的审判，人人都应该要死，人人都没有资格到天堂去，只有到地狱去。然而上帝却是慈爱的。圣经启示人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上帝并且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亲爱的朋友，请不要再为亚当或者是别人犯罪后的恶果而抱不平，反倒要自我省察，让上帝的灵感动我们，为所犯过的罪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跟随他，使罪得赦免，得享他所赐的新生命以及永生。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诗情细语话人生。
诗情细语话人生，
请听故事《害羞的艾先生》。阿吉瓦德非常非常的害羞，害羞到连照镜子都要先说一声不好意思。他爱上了一个女孩，这女孩从周一到周五上下班都和他同坐一辆公交车。她很漂亮，有一双忧郁的眼睛，总是在60路车第7排临窗而坐。他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也没有正面看过他，这些都是坐在他旁边观察到的。最近5年来，在从周一到周五上下班的路上，他总是鼓足勇气坐在他旁边挨着过道的位子上。有一次他清了清嗓子想引起他的注意，但是那女孩根本就没有听见。最近5年来，从周一到周五上下班的路上，他总是在读日报。另一次阿吉瓦多想给他一块薄荷糖，但是他太紧张了，结果在一次刹车时糖块滚了一地，而他依然在看着报纸，一点都没有觉察。一天，这个害羞的坠入情网的人壮起胆子，在日报的3版刊登了一则启事：致从周一到周五乘坐60路车来往，坐在第6排临窗位子，有一双忧郁眼睛的姑娘。您有男朋友吗？害羞的艾先生。第二天早上，在公交车上，他期待着意中人有所反应，结果什么也没有。但是第3天，阿吉瓦多在日报第3版发现了这则启示：致害羞的艾先生，没有。从周一到周五乘坐60路车往返，坐在第7排临窗位子，有一双忧郁眼睛的姑娘。她欣喜若狂，一下子把报纸浸到了咖啡里，她把一个羊角面包往腋下一夹，就来到了街上。车上依然如故，她沉默不语，她埋头看报。又一天出现了这则启示：致从周一到周五乘坐60路车往返，坐在第7排临窗位子，有一双忧郁眼睛的姑娘。您叫什么名字？害羞的艾先生。再一次，阿吉瓦多在早餐中得知了他叫玛加丽塔，于是他又去刊登了一则消息。多美的名字啊，像花朵一样，害羞的艾先生。在第二天日报的第3版，这个害羞的人读到：致害羞的艾先生，是的，您看到了。就这样，一则又一则的启示，你来我往，他们开始相互了解。他们通过签字谈论听过的音乐、喜欢的电影、昨天的午餐与今天的晚餐，对花园里动物和小精灵的相同喜好，在政治或地理问题上的一致看法，冰激凌的相同口味，以及在文学、鞋子款式或者 CH 算不算一个字母等问题上的分歧。一个星期一， 阿基瓦多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他在抚摸那片报纸上的启示，他精神一振，假装不经意地看了一眼，说：“真是疯了吗？不是吗？”“啊，是疯了，不过也很美。”启示依然一则接一则，结果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忽然，全城所有有着忧郁眼睛的姑娘都认为自己是那个从周一到周五乘坐60路车往返、坐在第七排临窗位子的女孩，而每个腼腆的单身汉都以为自己就是那个害羞的艾先生。这样，像阿基瓦多那样有了心上人的人，都鼓足勇气表白自己的爱。那些有着忧郁眼睛的姑娘都仔细地观察谁会是自己的害羞的爱人，然后他们总是会发现有人在暗恋自己，却又羞于表白。这样成就了一对又一对有情人。标题新闻中公布的相爱人的数量不断地增加，害羞的人和有着忧郁眼睛的人的数量则持续下降。在第三版启示仍在持续中，同时阿基瓦多和玛加丽塔在车上也开始交谈起来，他给他读各种消息，他则谈谈自己的看法。他们也讨论那些启示，例如谁会是害羞的艾先生，谁又是从周一到周五乘坐60路车往返、坐在第七排临窗位子、有一双忧郁眼睛的姑娘。他们会住在哪里？他们是金发，是黝黑的皮肤，是光头，是高还是矮，是胖还是瘦？他们有一天会相识吗？这样他终于获得了他的信任，而他开始喜欢每天的路上有他陪伴。终于有一天，阿基瓦多还有全城的人读到了下面的这则启示：致尊敬的害羞的艾先生，我恳求您的原谅，我不能继续如此了。我已经有了喜欢的人，再让您幻想是不对的，希望您能理解。从周一到周五乘坐60路车往返、坐在第七排临窗位子、眼睛不再忧郁的姑娘。全城的人都焦急地等到第二天，在公园、酒吧、办公室、街角和公交车上，人们读到：致从周一到周五乘坐60路车往返、坐在第七排临窗位子、眼睛不再忧郁的恋爱的姑娘，我理解您，您不必道歉，希望您喜欢的人使您感觉非常幸福。再会，害羞的艾先生。启示不再出现了，但是幸运的人、害羞的人和有着忧郁眼睛的人的数量没有上升，相爱的人的数量也很稳定。阿基瓦德在车上不再沉默，玛加丽塔也不再埋首于日报。从周一到周五，他们乘坐60路车往返，在车厢的任何位子，或站或坐，但手牵着手。周六和周日，他们享受着甜蜜的爱情，不再害羞。
听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枯石烂此情不渝。有人说爱是天荒地老永不分离，是多少纯真恋情在尘烟繁华里常幻影。有人说爱是海枯石烂此情不渝，说爱是天荒地老永不分离，有多少美梦憧憬在沧海桑田后梦醒。你可知爱是真心付出永不放弃，你可知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你可知用心关